今天是2005年5月29号，心经是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今天咱们就心经可能就讲结束了。这个回忆一下这个心经的这个讲呢，跟那个就是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啊。先讲了好像是三讲啊，是这个讲心经在修行佛法当中的次第。哎，然后呢好像又用了5、6讲啊，讲第一句话，讲这个五蕴皆空，然后最后就剩了3、4讲讲这个心经的这个后边的内容。到咱们最后这节课讲什么呢？讲这个证空性的方法，就是四寻思观。前头这一切铺垫都是为了最后做这个证空性的这个止观。为什么要用三讲来讲这个次第？因为如果你不用这三讲来，这个次第搞不清楚，就是说大乘小乘有什么区别。大乘小乘主要的区别，记住，小乘只讲人无我，不讲法无我，也就是说小乘是承认世界上万法是实有的，在这个万法里头呢，五蕴里头呢，五蕴是实有的，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灵魂去这个贪嗔痴去。哎，把这个人我破了，就可以这个就不会再生烦恼，这是小乘的小乘法。大乘是什么呢？讲不但没有人我，而且没有法我，就是说万法也没有我，万法也没有自己，一切法无自性，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根本没有的。这个道理呢要这个难懂得多，难接受的多，但是就是这样。大乘就是讲就是一切法无我，哎，五蕴皆空，就是五蕴都没有。现在能够讲清楚五蕴都没有的可以说很少，现在很多人直接就说五蕴是有的，然后把那个五蕴自性空给架空，给说成一个这个就是说成一个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说成一个连世间人都承认没有的东西，比如说龟毛兔脚啊，什么这个就是人们想象的一些东西啊，把那个自性归结为那个就是永远不变的一种什么比如上帝啊什么那一类的，就是连现在一般承认科学的世间人都不会承认有的那个东西，把自性归成那个。结果呢人们看到的这个五蕴呢成了有了。哎，为什么要讲次第？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就是说说佛不是说因缘是有吗？佛那是对小乘说因缘有，佛对大乘，佛在般若经里头就是说因缘没有。哎，这个你去看般若经去里头，五蕴是不是因缘啊？五蕴本身就是因缘。哎，18界是不是因缘啊？12因缘是不是因缘？都是因缘。心经就告诉你了，五蕴没有，18界没有，12处没有，是这个12因缘没有，就是告诉你因缘法就没有。这是大乘就把小乘承认有的那个因缘法给破掉了。说为什么因缘法没有呢？因为我们凡夫所认识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没有的，用凡夫所执着的这些实际上是没有的东西来组成因缘是不能成立的。你本来人也没有，法也没有，没有的东西你它怎么能起因，怎么能起生果呢？没有的东西不可能生因果的。哎，也就是说我们执着的五蕴18界12因缘是不存在的，他们不可能产生作用，不可能产生因果。说那是那因果有没有啊？因果有。什么是真正的因果呀？就是我们这个能思维的心，能妄想的心。你要是妄想，它就会产生一个生死轮回的妄想出来的梦。你要是清净，它就会证到如来智慧，你就能够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哎，完全这个心，只有三界唯心，世界上只有心，只有这个心是真正起作用的，心之外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 这是大乘法的这个含义。但是呢，由于这个真实状况啊，我们凡夫现在眼睛看不到，我们眼睛现在什么都能看到，色声香味触法都能看到，我们就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心。你说你的心什么样啊，你就不知道，哎，你就抓不着，抓不着。我们凡夫所有描写自己心，描写自己心理状态，不管是描写自己心都是什么呀，都是用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用外在的这些东西来描写，那描写出来肯定不是心。说我们心不能认识心本身，只能认识心之外的，心之外的又都是妄想，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因果。但是佛呢又要讲因果，为什么要讲因果呢？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讲因果的。很简单的说，其他宗教一般都是不讲因果的，比如说基督教的这个信上帝，他的圣经就写着是6000多年以前呢，上帝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人，造了这个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但是呢，就是一切上帝是一切的因，上帝呢没有因，一个东西没有因就产生了，这就叫不讲理。所以说他是不讲理的。像这个其他，你像伊斯兰教的真主也是这样，真主造一切，不可能有造真主的东西，这就是因果给断了，不讲理了。这后边讲理，前头不讲理了，根源不讲理了。哎，为了破除这种荒谬的，就是根本说不通的这种不讲因果、不讲道理的这种非常荒谬的理论呢，佛说世界上一切都是有因果的，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没有没有因的东西。为了破这个无因生的那些不讲理的东西，佛呢方便安立一个，就是说一切都是有因果的，这是为了破那个外道。但是这个因果呢，佛又不能直接给我们讲，直接讲真的因果，就是那三界唯心的那个因果，因为我们没见过，佛没法讲，他只能拿我们现在妄想当中的东西，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五蕴十八界，只能用这些东西来假安立因果。就是说，哎，你看那个眼睛，我们有一个眼根，眼根外边有这个色尘，眼根跟色尘一碰，哎，就会产生一个认识，就是叫眼识。这个说法啊，是为了破那个不讲因果的假立的一个因果。实际上，眼根、色尘、眼识，就是说，我们凡夫认识到的那个眼识，这三个东西都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就接着上次讲了，上次讲到这个十八界，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我光说了一下说无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是六根，就是眼根耳根什么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然后后边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六个是什么呢？是六识，就是六根跟六尘一相触一碰产生六识。哎，眼根看到色尘了，产生了一个色的感觉，这就是六识。光讲了这个，然后我还讲了说六根里头呢有五个根是色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呢，在小乘经里头佛说呀，这是色根，就是它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这种物质非常微细，我们人看不见，大概样子呢就跟我们的这个器官差不多，身根就跟我们的身形差不多，哎，这个眼根呢就跟我们眼睛的形状差不多，耳根就在这个耳上，鼻根、舌根，哎，都跟这个形状差不多。这种微细的物质呢，它起作用。这个说法呢，要比我们的科学要科学一些。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科学认为就是说这个眼的器官它能看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人到死的时候，他的眼的器官完好无损，但是他为什么看不见东西了呢？就证明根本不是这个肉眼来看东西。像瞎子，瞎子按说肉眼坏了之后应该是看不见东西的，实际上瞎子是能看见黑色的，是能看见黑暗的。也就是说按照佛教这个理论呢，他要深一点，就是那个微细的眼根，瞎子是那个眼根是不坏的， 那个微细的眼根是不坏的。它那个眼根呢，它由于外边这个叫浮尘根，就是帮助那个眼根升起这个眼石的这个浮尘根坏了，它不能升起这种颜色的感觉，但是实际它升起了暗的感觉，升起了黑的感觉，它眼前就是一片漆黑，实际上那也是一种颜色，它眼根是有的。佛的一个弟子，因为他那个听课的时候，那就是那个佛出家之前他在皇宫负责剃头的那个小孩，他呢听经的时候老打瞌睡的时候，佛就提醒他一声，说你别睡了。哎，佛提醒了几次之后啊，这个小孩很不好意思，他说我怎么能让佛老这个讲经的时候老这个分心来提醒我别睡觉呢？我坚决以后就不睡觉了，我这个眼睛我就不闭上，使劲瞪着眼睛就不闭。结果呢一直这样瞪瞪瞪，结果就把这个眼睛给累瞎了。瞎了之后呢，佛去给他这个就是讲法开导，哎，打开了他的千目。如果要是肉眼器官是看东西的东西的话，那应该他就永远看不到东西了。但是呢他的肉眼瞎了之后呢，佛给他开示之后呢，他打开了天目，他就又能看，不但比肉眼看见的东西能看见，而且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世界上世间存在的东西都能看见。说这个时候他是用什么看的呢？就是用他的眼根看的。哎，所以这个说这个眼根是一种微细的色法，叫净色根。这个理论呢要比说这个肉眼球来看东西那样这个科学的多。这个五根，这个眼根耳根一直到身根，这五根是色法，这是对小乘的说法。然后我还说六尘里头有五尘是色法，色声香味触，这五尘是色法，这样就是十八界里头有十个色法。还有一个说法是那个意根里头有一种叫这个无表色，是意识里头的一种色，比如说受戒的戒体啊什么，这个呀是一个假案例，就是它是意识当中的色，这个咱们不算。这样的话有十种色法。说什么叫无眼耳鼻舌身意？首先咱们就前边讲五蕴皆空说了，世界上是不存在色法的，世界上不存在色法，所以这样呢你就能把这十种色法空掉，就是说这十种色法是不存在的。说这种十种色法不存在，佛说有五根，那有什么根据啊？佛是有根据的，佛是总为识的了，他知道人生起眼识就能看见东西啊，根本不需要有一个色法的东西来做根据。按道理说色法的东西根本它就产生不了心法，哎，说色法能够产说一个色法的东西它能够产生一个精神的作用，这个实际上都是说不通的。不需要色法，就是人要看东西是什么呢，他只要这是讲真正的因果了啊，他只要心中有那个原来看东西的种子，他就能升起看到东西的感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一切法呀，就是由原来的种子升起的，你因缘聚合，他这样的种子就升起，那样因缘聚合，那样的种子就升起，只要你有那样的记忆，就能恢复看见东西的感觉，种子直接生气的。这个种子啊，因为佛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讲了为实的，他没讲过这个种子，这个时候他又跟他说你会生气眼识，他要讲因缘，所以呢佛就把这个种子啊就叫做根。为什么呢？种子是能生起的意思，种子什么叫种子啊？就是它能生长出东西来。根我们世界上讲树根，这个菜根，这个根就是能生长出东西来的意思，所以佛呢就把这个种子打了个比方，就叫做根，说你有眼根有耳根，所以你能看见东西能听见东西，实际上佛心里想的就是那个种子。但是呢由于他不是对所有人都讲过为实，你说种子他不会理解，所以呢佛就拿世间你看见的东西，你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根，佛就打一个比方，说你有眼根，哎，它能长出眼识来，所以这个根是个比喻，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眼根。所以呢五个根色根是没有的。 这个五个色尘，咱们是前边讲五蕴皆空，讲了五六讲，专门破这个色法。一会儿呢，咱们时间还要破，哎，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就是色根本是不存在的。这十八界已经去了十个了，然后剩下那个这个十八界去了十个，还剩八个，剩下八个是心法。心法有没有呢？我们凡夫认识到的这个心法也没有。咱们那个题目叫什么呀？叫心法是法不是心。咱们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凡夫认识到的心呢，都是用外边的色声香味触，外边的这个不存在的物质来组合的，来描述的，根本不是心本身，不是真正的心。哎，实际上你看你现在说这个心的状况，全是用色声香味触来描述的，都是用外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色法描述出来的。这个道理咱们不重复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色法是没有的，我们凡夫认识到的这种心法也是没有的。真正的心法是凡夫现在我们没有见到的，认识不到的。这个是留到这个心经的最后那一部分才讲，就是证到涅槃之后，证到真实之后，你才能见到三界唯心的状况。现在凡夫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凡夫们认识到的色法，认识到的心法，全部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这就是那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的意思，就是根本就没有眼根耳根，根本就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五六尘。也你想，既没有眼根又没有六尘，用眼根触六尘升起来的识怎么可能有呢？那肯定是假安立的。哎，肯定是假安立的。就是我们说的佛说的这个六识呢，全部都是用那个物质啊来描述的。哎，所以这十八界呢就是没有的。然后十二处没有就不说了，十二处没有，它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然后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它这个呢说六识去哪儿去了？六识包含在那个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根里头，那个意呀，既包含根又包含识，而且包含六识。十二处呢实际上也是十八界，所以就不再重复它了。十二因缘没有，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一直到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说十二因缘没有。说十二因缘，这可是佛对小乘说的真正的因缘法呀。是，但是呢到大乘里头破的就是这个因缘法，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要破光。所以大乘破的就是因缘法，下边我们接着讲的中论专门破这个，专门破因缘法。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哎，实际上啊，般若经咱们讲心经，一会儿讲四巡四观，包括后边咱们要讲的中论，全是说的这一个道理，全是说的这一个道理，这儿也就不重复了。这个今天呢，我找了两段这个经论，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破因缘法，就是说大乘呢破的就是因缘法，证明就是说大乘破的就是因缘法。这个在无着菩萨呢写过一个顺中论，就是随顺龙树菩萨写的中论的意思，他来做一个解释，非常精要，非常说的非常透彻，就是把龙树的这个中论的意思啊给这个揭露的，就是非常的确切，非常的明显，他这个比中论短得多。哎，他这个全部题目叫顺中论义，就是我顺着龙树菩萨写的这个中论的意思入大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让你理解悟入大般若经出品法门。哎，他写过这样一个，这个里头有这样一段话，我来读一下。世尊已于大经中说言，就是世尊呐，佛呀曾经在大经，哪个大经啊？大般若经，这是最大的经，六百卷。第二位的大概就经里头呢可能就是八十卷华严了，就哎，这个 然后60卷华严、40卷华严，这就可能就几十卷的多了。但是上了百卷的，而且一下600卷的，这是大般若经，只有这一部，这个是最大的经。世尊以于大言中说言，说言什么呢？乔释迦，乔释迦是那个地势天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个第二层天的刀立天的天主，哎，地势，也就是我们平常人们说的玉皇大帝吧，哎，这个他在那问佛法，佛对他解释说：乔释迦，于未来世，就是在将来啊，若善男子善，若善女人，随自意解，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为他说此般若波罗蜜，为他人，为别人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彼人为说相似般若波罗蜜。这个说法的人呢，只会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他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就好像说不是正法，是叫相法时代，哎，相似般若波罗蜜，非说真实般若波罗蜜，他不说这个真正的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因为到末法，佛在世的时候佛来说，佛不在世的时候佛的大弟子啊，佛的这个像龙树无着大菩萨来说，但是再到未来世啊，慢慢的呀，人的根性差了，学习的不好，你学习的不好，所以你才生的离佛越来越远。学习的不好的人呢，他说的时候呢，唯说相似般若波罗蜜。我们现在就是末法，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在说相似般若波罗蜜。说什么叫相似般若波罗蜜啊？你来看啊，这佛的预言非常准确的。帝释王言，就是这个帝释就问佛了，说世尊，何者是实般若波罗蜜？说什么样是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呢？而言相似非实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你什么样是真的呢？你依这个真的，你去说相似的不是真实的般若波罗蜜，也就是问佛说什么叫真般若的波罗蜜，什么叫相似般若波罗蜜。佛言乔释迦，佛对他解释了，彼人当说色无常，就是说那个说法的人呢，他如果说色无常，什么叫色无常呢？就是说色呀是无常的，色是变化不定的。如果这个人说法这样说，乃至说食无常，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五蕴是无常变化的，这个人如果说五蕴是无常变化的，如是说苦无我，不寂静空，无相无愿，乃如是乃至说一切智，就是说然后先说色无常，说你看啊，世界上一切都是运动当中的，世界一切都是变化的，没有这个不变的东西啊，都是无是，世界上一切都是无常的，色法无常，心法无常，所以呢无常就是苦，苦呢就是这个无我，你无常就是苦啊，你保持不住东西啊，你比如说挣了钱了，说挣了钱了我幸福了，钱没两天没了，哎，无常，无常就是苦。说找到这个爱情了，找到爱情过两年变了，无常，无常就是苦，苦就是无我，我是能主宰意，我是能够独立自在意，你这个不能独立自在，你想幸福幸福不了，所以呢苦证明无我，无我就是空，空就是不寂静，然后空无相无愿，这个讲这个佛法的道理，乃如是乃至说一切智，一直到这个说到佛成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样讲法，比如是人，就是这个人这样说法的人，不知方便，就是他不知道说法的真正的方法，有所得故，他呀说的这个法里头啊有所得，说他说的这个法有什么有所得呀？色受想行识一个都不少，全都在，为什么呢？他既然说色无常，那一定他的前提是承认有色，他说识无常，一定前提承认有识，如果他要说五蕴皆空，那这根本就五蕴根本就没有的话，你就谈不上说这个五蕴常还是不常，他既然讲色无常，一定是说五蕴都有，所以佛说他呀不知方便，他不知道说法的方法，什么呢？有所得故，他呢还执着有，执着有东西， 哎，不能把这个五蕴皆空，不承认五蕴皆空，他是认为五蕴有，认为五蕴有才会去讲色无常。注意下边啊，如是应知，就是说他不是问说什么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呢？佛说这个人他要是说色无常、五蕴无常，这就叫相似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有所得故，就是他不能把五蕴皆空，他还认为有五蕴，这就叫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说讲的不彻底。哎，也算一种般若波罗蜜吧，为算什么呢？算小乘的般若波罗蜜。但是呢到大乘这就不是大乘的般若波罗蜜了，所以说他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好像是在讲佛法，实际上呢不是真正的佛法。注意下边，帝释王言，这个帝释天又问佛了，世尊，何者是实般若波罗蜜？说哦，讲色无常、五蕴无常，这就是相似般若波罗蜜。说什么是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呢？佛言，乔释迦，尚无有色，尚就是尚且没有色，何处当有常与无常？这叫真实般若波罗蜜，就是说讲根本就没有色，尚无有色，尚且没有色，何处当有常与无常？什么地方还有常或者无常的？无常跟无常根本提不上，色根本就是空的。如是乃至无一切智，中间省略了什么呢？就是实，尚无有实，哎，尚无有这个苦空无我不寂静空无相无愿，乃至无有阿罗汉证的一切智，没有这个佛证的无上证的证觉。说怎么能说佛没有佛证的无上证的证觉呢？注意，你以后记住啊，学唯识就学到这儿。只要佛说这个东西是空的，是无的，这一定是指我们凡夫所知法。佛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一定是指我们凡夫所知法。佛说这个说没有色、没有识，一直到没有一切智，这个一切智就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凡夫理解的一切智，我们凡夫想象的这个一切智。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象的佛是这个样子啊，丈六金身，是这个耳朵这个长长的啊，是这个放着金光，有背光，有这个反正就是有很多特色了。然后佛呢有四无畏，这个什么十八不共法，什么反正就是我们能讲出来关于佛的很多东西。佛证了无上证等证觉，所有你脑子里头想到的这个样子的佛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都是用色声香味触法来组成的一个佛，用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东西来组成的一个佛，是假安立的一个佛，是假安立的一切智。佛实际上的佛，实际上佛证的那个一切智，不是我们凡夫想象的这个样子。实际上佛是什么呀？实际上佛的真身呢，是他的法身，哎，是他的法身。法身什么样子呀？没法跟你说，只能说一个，说法身无相，就是法身没有我们凡夫想象到的一切东西。哎，只能这个用哲权说这么一下，说具体什么样啊？只有你证道的时候你才知道。所以说呢，如果有人这样说，说尚无有色，何处当有常与无常，就是说色根本就没有，哪里谈得上哪里有什么常啊还是无常啊，根本没有这些对立的概念，乃至如是乃至无一切智，哎，那就是心经说的那个无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到无智亦无得，这跟心经说的是一致的。注意啊，何处复有常与无常啊，就是说乃至无有一切智，有的说一切智是常，永远不变的，得了一切智就不变了，这是常。然后说乃至无有一切智，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个一切智，何处复有常与无常，哪里谈得上还有常还是无常呢？如是等故，就是这样的，就叫真实般若波罗蜜，证明观音说的是真实般若波罗蜜，从色一直到一切智都没有，哎，这叫真实般若波罗蜜。说什么叫相似波罗蜜呢？说有五蕴，五蕴是无常的，是变化的，这就叫相似般若波罗蜜。然后再念一段大般若经的，这是 这个中论是解释般若经的，顺中论义当然也是解释般若经的，它是发挥这个龙树菩萨的意思的。现在念一段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啊，我现在念的这一段是小品，这个600卷大般若太大了，所以呢从里头啊摘出来大品般若是多少30卷，还有点长了，又摘出来10卷的小品般若。有的人觉得小品般若还是读一遍很费劲儿，又摘出来金刚经里头的一品。有的人觉得金刚经还是长，好，观音又给你摘出来一个心经，260个字，就是这都是从这个大般若经里头摘出来的。现在读一段这个小品般若啊，说复次乔世家，这是这个佛说的了，还是对这个第十天说，若善男子善女人自为他人读诵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你要是给别人读般若经，不如善男子善女人自为他人解说其意，其福甚多。就是说你要是给别人读经，哎，诵经，这是很好了，但是不如你给别人讲这个经的意思，你把那个意思啊给他讲明白，这个呢祈福甚多。事实试题还音，试题还音还是第十天，第十天的那个就是这个一个意音啊，还是他。白佛言，他对佛说，世尊，应为何等人解说般若波罗蜜意，就是说应该为什么样的人讲般若经呢？佛言，乔世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不知般若波罗蜜意故，就是说如果有人呢不知道般若经的意思，应为解说其意，就应该给这个不懂般若经意思的人来解说这个般若经的意思。何以故？为什么呢？乔世家，未来世当有相似般若波罗蜜。佛这多次预言，老提醒我们说，到来世未来世啊，以后啊会出现相似般若波罗蜜。善男子善女人于世中，于这个相似般若波罗蜜当中，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闻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则有为错。就是说如果未来世有人呢想成佛，他要是想从这个相似般若波罗蜜里头听了这个经来成佛，听了这个讲的这个意思来成佛，则有为错，就是你跟这个经啊是有违逆的，是讲错了。试题还因言，第十天问了，世尊，何等是相似般若波罗蜜？佛答了，乔世家，当来世有比丘欲说般若波罗蜜而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说未来世啊会有和尚啊，他想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他一说就说成了相似的般若波罗蜜。这个第十天又问了，世尊，云何诸比丘说相似般若波罗蜜？说为这个诸比丘，这说这样的比丘，他怎样说这个相似般若波罗蜜呢？佛言，诸比丘说言，就是说这些比丘呢，他这样来说，色是无常，色是无常。记住，什么是相似般若波罗蜜？讲色是无常，说色是有的，这个色呢，它会坏。这是佛对小乘的说法，佛对小乘的方便说法。但是呢，他对小乘说就没有错，但是他要说这就是大乘法，这就是般若波罗蜜经的意思，这就是心经的意思，这就讲错了。哎，心经不说色无常，心经说色即是空。记住，所以一开始我们为什么要用三讲来讲次第？你把次第搞错了，你把法就讲错了。上节课我也说了，说佛说菩萨有四种恶知识，其中一种就是什么呢？教人杂学声闻辟支佛经法，就是你讲菩萨法本来是应该讲大乘法的，讲大乘法当中呢杂学，就是说夹杂进去小乘的经法，把阿含经加进去，说阿含经说了因缘是有，所以因缘是有的，这就是把次第搞乱了。哎，你讲的就是小乘法，就不是大乘法，这就叫菩萨的恶知识。哎，就是把那个波罗蜜给换了，把那个真般若波罗蜜换成相似般若波罗蜜了。你看啊，佛现在给这个第十天解释什么叫相似般若波罗蜜啊，说诸比丘说言，色是无常。哎，若如是求， 视为行般若波罗蜜。就是说这个比丘说啊，如果这样来讲，如是求这样来学佛法，视为行般若波罗蜜，这就是你在修行般若波罗蜜。然后他还接着讲，受想行识是无常，哎，后四蕴心法也是无常，若如是求，视为行般若波罗蜜。如果你这样来学习，就是修行般若波罗蜜。这是这个比丘的说法。乔师家，这是说弟师的名字，是名说相似般若波罗蜜。上边的这些比丘说，这就叫做说相似般若波罗蜜。所以你现在就记住了，说什么叫相似般若波罗蜜，说五蕴是有，五蕴是无常的，这就叫相似般若波罗蜜。乔师家，不坏色故观色无常，不坏受想行识故观识无常，不作如是观者是名行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佛在这儿呀讲了一个真实般若波罗蜜，说这个什么是真实般若波罗蜜，说不坏色故观色无常，就是前边那个人呐，是说坏色故观色无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这个色呀会坏，这个色不能保持，不能不变，说因为色会坏，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色无常的，这就叫相似般若波罗蜜。说不坏色故，就是说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说色呀会坏所以色无常，不这样说的，这是真实般若波罗蜜。哎，也就是说他是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根本不承认有色，我说色根本没有，色就是空，这叫真实般若波罗蜜。哎，你要说色是有，这个色会坏，所以它是无常，这叫相似般若波罗蜜。哎，真实般若波罗蜜怎么讲呢？就是说不是说色坏了是无常，也就叫不坏色故观色无常，不坏受想行识故，它不是说把受想识行识，你看受想行识会坏，哎，所以它是无常，不这样讲的。然后后边说不作如是观者，你不是这样讲的，是名行相似般若波罗蜜。乔师家，以是因缘故，以上边我说的这些道理，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意其福甚多。就是你如果这样来讲般若波罗蜜这个的意思呢，你的福德很大，就是不讲相似法，讲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好，说这一段呢，主要就是为了证实，就是说佛说了什么叫相似般若波罗蜜，什么叫真实般若波罗蜜。观音说的就是真实般若波罗蜜。什么叫真实般若波罗蜜？说五蕴皆空，根本就不说五蕴是无常还是常，哎，根本就他不谈那个，这是真实般若波罗蜜。好，第四大部分就结束了，今天我们就下边转入第五大部分。第四大部分呢，还这个心经还有一段咱们没念完。咱们上节课讲到这个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讲到没有十二因缘了。咱们接着后边还有两句话接着解释一下，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是根本就没有无明。注意这个你记住啊，我一直到最后我们说到证究竟涅槃之前都是说的凡夫所知法，也就是说这里头说的十二因缘都是我们凡夫所想象的十二因缘，就是我们凡夫所想象的无明。凡夫所想象的这种无明根本就不存在，亦无无明尽，所以呢也根本不存在把凡夫想象的这种无明来消灭的那种佛法。说凡夫有没有无明啊？有无明。哎，你那个就是你认为有，你认为这个有十二因缘，这就是一种无明。你认为有五蕴，你认为有十八界，你认为有色声香味触法，这什么？你认为有十二因缘，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明。但是呢，你真正的那个无明，就是那个无明的那个心呐、啊，那个烦恼的心、贪嗔痴的心，我们看不到。哎，真因缘有，但是我们凡夫看不到。现在说的是我们凡夫看到的、听到的、理解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这种十二因缘是根本没有的。这就是讲跟中论说的一样，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哎，这就是中论的核心意思。现在就是说我们凡夫想象的这个无明根本没有，亦无无明尽，所以呢 佛法对治无明的佛法，你看戒定慧什么这个文思修什么，很多对治无明的方法，这些方法本身呢也是不存在的，也是佛呢用我们凡夫知道的根本不存在的这些法来假安立起来的，哎，来假安立起来的佛法。所以说呢，无明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没有一个人生出来，也没有一个人老了，也没有一个人死了，这是一个假象，就好像梦中事物一样，就好像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回头啊，这个阳焰慢慢我们就看到了，到夏天太阳特别热的时候，你顺着马路往远处去看，你会看到远处的马路上边是一层水，碧波荡漾，哈哈，有时候那个水的深度都能把人的脚啊，那个车轮子呀、啊、都能埋一半，哎，你去看，哎，远处马路都是那个明光光的，都是反着光，都是水，你这叫什么？这就叫阳焰，这就是佛书里头说的那阳焰，也叫露爱，就是在沙漠上动物啊，它往沙漠远处看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它会看到远处是水，它就往那赶，跑到跟前一看呢，哎，没有，再往远处一看呢，又有水，这就叫阳焰。我们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就是这个水。你眼前看着有，哎，这不是有吗？你看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哎，实际你摸不着，抓不着。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没有，就是在你眼前的一个错觉。哎，我们这个世界整个就是一个阳焰。回头你们这个夏天，今年夏天好好注意一下，看大太阳晒得特别热的时候，水蒸气这个很浓的时候，你往远处一看，那个马路上全是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佛就说就是这个阳焰，就是这个水，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哎，真实状况里头根本不存在。所以老死生死轮回啊，就是这个水。我们现在说有一个人生出来了，有一个人死了，根本没有这回事，只是我们眼前显现的一个错觉。然后这个地方呢，要解决一个问题了，这儿咱们解决一下啊。前头居士们也问过好多次了，咱们再来解决一遍。这个因为这个我在这说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心里听的呀，一个人听的是一个意思，一个人理解的一个意思，这个很难说你听的是准确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这个心跟心呢，实际上是不相通的，你一定是按照你的经验、你的知识结构、你的理解来理解我的那个话，理解的完全是你理解的一套。我们再说一遍，你好好的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凡夫看见的这一切都没有，圣者看到的真实状况都有。这个圣者看到了什么？说我们看到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没有，那说佛呢见了真实了啊，他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说的我们凡夫所知法，说凡是凡夫看到的相都是没有的啊，都是假的，都是个虚妄，都是没有的。说那佛看到了什么？这两个怎么重复？说佛看到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吗？绝对不一样。如果佛看的跟我们一样，那你现在就是佛，对不对啊？你佛说他现证无上证的正觉，你呢说佛证的那个无上证的正觉呢，跟我现在看的情况一样，那等于你也证了无上证的正觉吗？都是限量吗？都是限量实证吗？佛一定跟我们证的不一样，他才能说他是佛，我们是凡夫。如果他证的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看法不一样，说佛跟我们看的一样，就是我们执着这是真的，佛说这不是真的，佛知道不是真的，就这么个区别的话，那简单了。那我们现在观音告诉我们说了，这一切也不存在，我们也知道它不是真的了，我们的看法跟佛一致了，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就限量跟佛也一样，比量跟佛也一样，我们跟佛就一样了？所以根本不是说限量证的都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只是看法不同，那改变个看法好办。那我们现在说我同意佛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同意观音说的五蕴皆空，我知道这都没有的，那你看法跟观音一样了，是不是你就是观音了？是不是就是佛的水平了？显然不是。为什么？因为不是说佛只是跟我们看法不同，佛跟我们的限量正知就不同。我们限量正知的是全是虚妄相，但是呢我们感觉是真实的，虽然这个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的限量感觉啊， 硬邦邦的，确踏踏实实的，都感觉是真实的。而且感觉这个有我有你，有能有所，有内心有外界啊，这个感觉都非常真实。我们的感觉啊是这样，佛绝对不是这样的感觉。哎，佛绝对不是这样的感觉。佛是看到了什么呢？咱们说啊，佛就看到了呀，世界上只有心，一个众生是一个心。说这个众生的心是什么样的呀？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想象的这个肉团心啊，那个根本就不存在。说众生看他转众生，一个众生一个心，众生的心是什么样的呀？众生的心就是他正在妄想的那个样子，就是他正在妄想什么，他的心就是什么样子。或者咱们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在这做梦没醒，佛醒了哈，佛是觉者，佛能看见我们做的梦，佛能看见我们做的梦，说你的梦是什么样的，你做什么梦，你的梦就是什么样的，你的梦是什么样的，你的心就是这个样子。哎，结果佛一看呢，众生是什么呀？天道一大堆心在那做天道的梦，人道一大堆心在这做人道的梦。注意，他直接一看呢，你比如说佛现在看我，他就是看我，就是我就是他知道我的感觉，就是我认为我是一个人，我认为我在这儿一个屋子里头正在说法。但是佛看我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心，然后这个心呢大部分都是种子状态，潜伏状态，但是他能看到种子，他能看到我所有的种子，就是他能看到我无始以来造的所有的业。哎，你原来哪一生干过什么事儿，哪一生想过什么事儿，那个种子他能看见。他还能看见我现在现行的这一小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人道的这个样子。哎，但是他看到的时候啊，他看到的是种子是刹那生灭的，刹那生灭的。我的这个现行，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房子呀，在就是说这个景象也是刹那生灭的，是一批种子显现一下就灭掉了，第二批种子接着显现一下又灭掉了。也就是说我的这个现行的这个景象啊，是种子一批种子显现，一批种子显现，一批种子显现，一刹那接一刹那种子的显现组合起来的。佛眼了，佛眼跟我们肉眼的差距大了。天眼是能看到世间一切东西，慧眼是能看到真实，能看到真实，就是初地菩萨。法眼是实地菩萨，然后到佛眼是成佛。佛眼呢，它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不是连贯的。我们看这个桌子是不变的哈，是连贯的。佛看到这个桌子呀，不是连贯的，是你的种子啊，一刹那一刹那组成的一个颜色、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假象。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哎，我们看电影肉眼看不清，以为是有一个人在那做动作，哎，实际上呢，你要是高级的眼，他就能看清，实际上不是一个人在做动作，实际上是每秒钟24个照片打在上边。哎，佛呢就等于是他能看见24个照片，一秒钟打了24个照片，他就能看见这个。注意，这是他能看到真相。说世界的真相就是三界唯心，每一个心都在做梦，哎，就是心在那妄想，就是一个能妄想的心，这是他看到的真实状况。注意，这里头包含什么呢？包含你现在心里头是怎么想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心里想啊，这个五蕴是真实的啊，这个桌子是真实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这个想法他也能看到，他有他心通，他这个五眼六通全有了。所以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佛能看到一切信息，包括你的妄想。所以呢，你凡夫知道什么法，他肯定是知道的。在佛所知法里头，你这个凡夫你所知道的那点法呀，占一点点一点点，就是你那一点点妄想，就是你正在妄想什么，佛知道就行了。实际上佛看到的所有的法你都看不到。你说佛能看到一个一个心，你看不到；佛能看到六道的心，佛能看到无数世界的心， 叫如恒河沙世界，这个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嘛。这我们不要说若干种心什么五恒河沙世界了，你自己的心都看不到。所以说呢，佛能看到的我们看不到，我们能看到的佛能看到，佛能看到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梦，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妄想。就是佛知道的法呀，跟我们的法呀不能对比，一个是 无量广大，我们的法是什么呢？一个是范围非常小，你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几十公里，能听到的也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哎，我们知道的范围非常小。第二个呢，你看到的这点法呢根本就不存在，纯粹是你一个妄想。你说你这点法在佛知道的真实法里头占多大位置？一点位置都没有，因为你知道的这些法都是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一个妄想，哎。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凡圣所见呢有什么不同？这个呢，这是一个这个老问题，很难解释清楚的。咱们先就是做这样一个解释。这样呢，我们就啊，对，还有两句话。这个这是说没有轮回，没有生死轮回，生死轮回都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啊。但是实际上的生死轮回是有的，就是什么呢？你有一颗心在生死轮回，有一个能妄想的心在生死轮回，这个是有的。所以我们前边也说了，说你这些看到的法不存在，但是呢，你还得拿这些法呀来假安利的，佛给你假安利的法，你还得用这些来修行。因为你要是离开这些，你就这个人就不能这个有任何行为了，就哎不能动了，就你只能认识假法，我们就用假法，以妄除妄，以幻除幻啊，哎，这个以些除些，这个佛经里都讲了很多这样的道理，就是你用假法来对付假法，你用假法对付假法的时候，注意，这个假法跟假法虽然不存在，但是呢，你用这个假法对峙假法的时候，你的心理活动是存在的，你的那个能妄想的心是存在的。你比如说，我说五蕴皆空，我破这个五蕴皆空的妄想，哎，虽然这个五蕴也不存在，你破五蕴皆空的这个也是个妄想，也不存在。但是呢，你这么一作意，你那个真正存在的心，它就熏习了一个说五蕴皆空的种子，熏习了一颗佛法的种子，熏习了一颗这个实际上不是一颗，是一批清净的种子，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你要是就在这念心经，就在这理解心经，你今天比如说念两个小时，你在两个小时之内熏习的种子完全就是清净种子，就是说五蕴皆空的种子。你比如说你今天熏习了22个小时的这个说五蕴有的种子，你熏习了两个小时的说五蕴皆空的种子，好了，你这个人很有希望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每天坚持熏习两个小时的这个就是说五蕴皆空的种子，这两个小时这个当然你那个22小时那个五蕴都有啊，那个质量不行，你有8个小时睡觉，那个时候那个熏习就几乎没熏习，就是那个无意识的都是顺生死流，就是光种子显现，你很少有作意的。就是说你这样的有每天有一部分说五蕴皆空的种子熏进去，慢慢慢慢的呢，这个比例原来因为原来你已知无始以来就是说五蕴皆都有啊，现在开始有2个小时熏进去了，然后明天又熏2个小时，你这个说五蕴皆空的这个种子啊，比例就慢慢增大，增大到什么程度呢？增大到一少半的时候，这个也是有点理论根据的，因为我们凡夫正道需要一大阿僧祇劫，从正了道之后出地到成佛需要2大阿僧祇劫，成佛从凡夫成佛从发心一共需要3大阿僧祇劫，我们要到见道的时候就用1/3的时间，所以呢你熏习一小半，你的一小半种子是说五蕴皆空的种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见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比如说1/3的清净种子吧，掺和到那2/3染污种子里头，这1/3的种子就能把那2/3的染污种子破坏到影响到妨碍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万缘聚合不起来了，咱们前头说过万缘差一缘聚合不起来，你这个梦就醒了。 生死长梦就结束了，你就成了觉醒的人，你就证了，见了真实，你就睁开慧眼了，哎，所以不需要多，哎，你信息一少半，这个就是说占到一定比例，一小部分就可以破坏这个梦的运行。这个梦实际上很脆弱，它没有高山大河，没有钢铁水泥在这支撑你这个梦，实际上都是你的妄想，很脆弱的。你把这个妄想改变了，你把想法改变了，就可以破坏它。哎，所以呢，没有生死轮回，但是呢，我们还要用这个，就是说没有无明，没有无明尽，没有老死，没有老死尽，但是呢，我们还得用这个尽老死的佛法来对治这个老死。哎，虽然没有，还要对治，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熏习清净种子，就是为了管住你的心，不要再去执着五蕴皆有，要熏习五蕴皆空。注意下边无苦集灭道，哦，上节课他们讲了无苦集灭道了，就是说苦集灭道代表所有的佛法，不重复了啊。无智亦无德，就是说我们现在追求的这个智慧，像这个讲苦空无常无我呀，佛假安立的这些佛法，实际上都是假安立的，都是不存在的。亦无德，也就是说我们最后修行的目的，最后修行的目的是得一个什么呀？是无所得。我们的修行就是搞破坏，搞什么破坏呢？就是把我们无始以来执着有的一切法全部破坏掉。你把这一切法全部都破坏掉了，一点都不承认它有，达到了无所得的程度，你就见到了。所以说你最后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转染成净的关键，你证出地的关键，你证空性的关键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把你现在执着是有的一切法，把这个妄想彻底的给远离了，彻底给抛弃了，彻底给破坏了，彻底给灭除了，能不能做到？理论上先把它彻底的给空掉，实践上再碰到色就空色，碰到声就空声。哎，你如果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全部都给空掉了，一点都没有所得，连佛法都不得，无智亦无德，你就达到下边的目的了，就达到这个究竟涅槃了。啊，是上次咱们讲到这了，我忘了。下边进入这个最后一个题目，就是究竟涅槃。以无所得故，哎，究竟涅槃。下边读这个心经了啊，以无所得故，就是说你如果能达到无所得，就因为这个无所得的原因，哎，因为你造成了无所得的这个境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你这个菩萨就可以达到心没有挂碍了。因为什么呢？五蕴皆空了，当然就没有挂碍，色法心法都没有，当然没有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也不会有这个任何恐惧，远离颠倒梦想，你就远离了无始以来颠倒的梦想。什么叫颠倒呢？就是没有五蕴你说有五蕴，有佛菩萨的境界你说没有佛菩萨的境界，哎，梦你把它当成真实，哎，佛证的真实你说那是说笑话，那是神话故事，根本不存在啊！无始以来我们就相信这个世间法，所以说叫颠倒梦想。你把五蕴皆空了之后呢，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的结果是什么呢？究竟涅槃，你就究竟了涅槃，你就到达了涅槃，最后完成了涅槃，也就是证到了初地。下边呢，我们就来讲怎么究竟涅槃，就是说怎么证到初地这个具体的方法。佛法的修行从最基础讲，最外围讲，三个字概括，戒定慧。咱们这个地方叫三学读书会，就是这三学。靠什么来证空性？靠戒定慧三学。你要先受皈依，要持五戒，慢慢你愿意的话再受菩萨戒，越精进越好。受菩萨戒等于是发菩提心，等于你就是我要做菩萨，菩萨就是要成佛的才叫菩萨嘛，哎，戒，然后呢要修禅定，哎，要清净自己的心， 要稳定自己的心，不要跟那个世间人一样，仅整天心急火燎的啊，坐也坐不住，是这个稳定不下来，那样的话你那修不了行，要修定，要修慧，慧就是这个学习佛法。这三个的关系，注意，持戒是为了得定，修定是为了得慧，所以目的最后集中到为了得这个般若，哎，为了修这个般若，得般若波罗蜜。前五度都是为了度到这个最后得般若。慧具体说怎么修慧有三种，闻思修，这是修慧的次第。修慧就是说你先要听闻佛法，要把佛说的道理要弄明白听懂，你听懂了这就叫得闻所成慧，你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之后怎么要思，哎，什么叫思呢，就是思维要反复的想，走路的时候，哎，看到大地，有没有地啊？没有地，哎，有没有物质啊？没有物质，看见颜色，有没有颜色？没有颜色，色即是空，声即是空，哎，受即是空，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啊，要思，要尽量多的思，尽量长时间的思，尽量思的透彻，尽量思的这个明明白白，说思不通了，有问题了，找人去讨论，哎，找佛经去解决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哦，五蕴还是空的，把它想通，反复的思，哎，像和尚为什么要规定早晚课，这就是思，早晚课因为他早已经背熟了，滚瓜烂熟了，为什么说还要这个天天念啊，就是叫他思，就是你每天都要把这个这些经啊，这些功课给念一遍，哎，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知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哎，不要忘了，世界上都是一，就是三界为心，一切为心造，没有这个外边这些这个你心之外的东西，哎，背心经，每天让你背心经干什么，让你思，记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你要不上早晚课呢，早晨开始一开门就收门票啊，居士来了供养做法会什么的，又有钱又有门又有庙又有居士啊，色声香味触法全有，又是那个都是那个原来老一套，是吧，哎，结果呢熏了一辈子还是五蕴都有，下一辈子呢还是五蕴都起来，还是轮回，还是证不了空性，哎，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佛那个时候没有早晚课呀，佛那个时候弟子啊整天都在修行，中间就是中夜十点到早晨两点修，中夜休息，除了这四个小时全部都是在修行，不是打坐就是背经，要不就听佛说法，要不就问问题，要不就讨论，到后来正法相法末法，越来这个人呢修行越差，哎，出了家呢就忘了修行了，整天就忙活寺里的事儿，觉得好像盖庙修像这就是就光忙活，这个时候祖师一看不行，你当和尚的怎么能不这个闻思修不学智慧呢，规定每天必须给我把这个阿弥陀经念一遍，必须给我把这个什么什么念一遍，好，把这些功课给他集起来，每天必须得上殿，好，你看这就是到末法了，就是逼着他才能念经，这是就逼着他修，宋朝的时候才规定了早晚课，我们现在呢就是早晚课也坚持不住了，我们居士啊，这是说我们居士，哎，这比出家人还差，嗯，每天就是瞎忙活生死轮回，怎么办呢，你自己来约束自己，如果想出离轮回，如果想远离颠倒梦想，怎么办啊，你就要修这个智慧，修这个心，修这个智慧就能解脱，这是核心，哎，所以呢每天要思，尽量多的时间来思，如果你啊能够达到什么呢，看到什么能够按照佛法来看，你要看颜色是空，哎，听到什么能够用佛法来听，听到这就是空谷回响，比如说有人骂了你一声，空谷回响，我前生骂过他一声，现在回声来了啊，高高兴兴的啊又消一个业，哎，不起烦恼， 看见什么空什么，哎，能够保持五蕴皆空的这个核心义理，这就叫如理思维。哎，这就叫得了思所成慧，你的这个思维佛法就翻过关了，一切对待接人待物啊，行住坐卧都能够按照五蕴皆空的这个道理来这个对付来应付，哎，不忘五蕴皆空，这就叫跟空性相应。你虽然还没证空性，但是你这个思想啊跟空性啊相通相应，哎，这就是菩萨，这就是在修般若波罗蜜的菩萨，这都是般若经里头的话。就是说菩萨呀不应该离空性，应该时刻修行般若波罗蜜。怎么叫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呢？不离空性，就是与空性相应，你的思想老跟空性相应，老是知道五蕴皆空，哎，老是这个状态，你这就叫修行般若波罗蜜，不是别的。不是你在那儿说我这个啊盖庙盖的这个汗流浃背啊，你看我修行多精进，那是福德资粮，哎，不是真正的修行，不是修般若波罗蜜，跟正空性没有关系。到下一辈子，如果你要是干一辈子活呀，下辈子可能是大富章，对吧？或一般在寺里头功德又大，一般要升到天上做神仙，那可幸福了啊！不愁吃，不愁穿，广玩，天人一般都记不住修行，除非这个非常立根的，像道立天主啊、四大天王啊，这都是这个。实际上，道立天主有的好多都是修得很好的菩萨了。哎，思所成慧之后，第三步还要做一步，就是什么呢？你还要在定中来思维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说为什么要在定中思维呢？因为你行住坐卧这个散心思维啊，力量弱，不容易证到空性，不容易跟空性啊真的相应。定中的时候心力集中，力量强，质量高，很容易证到空性。所以第三步，在定中思维你闻思的这个佛法的义理，就叫做修。这是修的狭义的修，哎，广义的修说从一开始咱们说的戒定慧都叫修啊，一归一都叫修，那是个广义的修。狭义的修就是定中思维法义，思维五蕴皆空，思维空性，这就叫真正的修。说定中怎么思维，今天就讲到这一步了啊。从戒定慧是为了慧，慧分三种修法，闻思修。闻思咱们讲了，现在开始讲这个修怎么修。就是说你一开始啊可以怎么修呢？比如说今天听了课了，哎，我今天听了一个道理很新鲜，我以前没听过，而且听明白了。你在打坐的时候呢，静下心来，你就可以背那一段心经，然后想这一段的道理，这就叫定中修了，这已经就叫定中观修了。然后呢，明天呢，哎，这个道理我也想通了，明天我又听了一段新道理，我又来想想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开始学佛法呀，是越学越多，懂得越来越多，打得越来越通。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五蕴皆空的道理你真的明白之后啊，你就会觉得越学越少了。这个经也是讲五蕴皆空，那个经也是讲五蕴皆空，中论也是说一个五蕴皆空，是这个般若经也是说过五蕴皆空，心经也是说五蕴皆空，越感觉是说是好多经，说最后就是说了个五蕴皆空，哎，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呢，越来越集中，最后就集中到一个观了，就集中到一个什么观呢？就是四寻思观。做了这个四寻思观，直接就证到空性了。哎，四寻思观，咱们先这个，我看啊。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四寻思观，然后咱们休息一下，然后下边来详细说。四寻思观是一种什么观呢？就是在证空性之前的那个定。四寻思观都是在定中做的。哎，第一个寻，这个四寻思是寻思哪四个东西呢？寻思一个名，名字的名。第二个寻思意，一个叉一个点儿，就是名字所说的那个意思，这是两个寻思了。寻思名是怎么回事啊？哎，意是怎么回事啊？ 寻思这两个，寻思明白之后再寻思两个，一个叫自性。寻思寻思这个自性是怎么回事，一切法的自性它究竟是个什么呀，想明白了，最后寻思一个差别，差别，这叫四寻思。把这四个东西寻思明白了，你就空掉一切法，你就证到空性了，你就证到空性了。这四寻思啊，是在四种定当中做的。第一个阶段叫明德定，明白的明，得到的得，明德定，就是做四寻思观一开始第一个阶段入一种定叫明德定。明德定是一种什么定呢？简单的解释就是，明就是智慧，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明就是智慧，明德定就是得到智慧的定。就是你这个人呢，你看现在啊，我们智慧就在增长，原来我们哎呀这个忙的是一塌糊涂啊，还这个忙不过来，还很多烦恼，现在慢慢原来啊，原来五蕴皆空，哈哈，根本就不用这个忙那些名利啊，什么贪嗔痴啊，没有意义。哎，把心一放下，心里轻松了，这就叫智慧，这就叫聪明。哎，既省力，身体还好，心情还好，这个处理的什么各方面还好，嗯，然后果报还好，哎，不遭饿吗？这就叫智慧，我们智慧在增加。但是这些智慧呢，是这个叫什么，叫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到这个四寻思观呢，这是修所成慧。这种智慧是什么呢？在定中啊，你感觉到了光明，明也可以直接解释为光明，也可以用意义直解释为智慧，就是在定中得到了智慧。你的那个智慧啊，明德定，就是真正的证到了智慧，真正证到了智慧，那个智慧啊，是这个质量非常高的在增加。明德定，明德定是一段比较长的时期，这个有多长呢？现在没有看到经论上说，我这样大概一个估计啊，最少也得大概几天吧，几个月，长了可能几年几十年，这是第一个叫，我这是没有，就是大概的估计啊，大概的估计。因为跟这个根据就是根据什么呢，世亲菩萨呀，是暖胃菩萨，就是这个修四寻思观第一阶段，他就修到这个阶段的菩萨，叫暖胃，第一个胃叫暖胃。为什么叫暖胃呢？就是火生智慧之火燃烧起来了，渐渐的呢暖和起来了，智慧之火越烧越旺啊，这个暖呢越来越增加，就是在增加温度的阶段。智慧之火烧起来干什么呀？就是烧我们这些妄想，就是烧你有什么妄想烧什么妄想，你知道有五蕴就烧五蕴，知道有十八界就烧十八界，知道有十二因缘就烧十二因缘。智慧之火可以烧毁烦恼，烧毁分别，哎，这叫暖胃。暖胃呢修的这个定叫明德定，你得到了一点智慧，然后呢智慧不断的增加。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你的智慧增加到顶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到了顶位，哎，顶表的顶，天的这个屋顶的顶。第一个位叫暖位，暖和的暖，第二个位叫顶位。顶位这个定叫什么呢？叫明增定。就是第一个定叫明德定，就是你得到智慧了。第二个定呢叫明增定，就是你的智慧啊增加达到了顶点，达到了顶点。这个明增定是多长时间呢？只有两个刹那，这个明增定非常短，只有两个刹那。就是说你这个智慧增加增加到这个智慧达到顶点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会这个定不就是说是一个自然出现的，就是它自然就到了一个明增定，就是说到了顶点。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呢叫这个见真，见真，一份真实三摩地，就是叫或者叫见一份真实定吧，都可以。也啊，另外一个名字好记，叫印顺定，印书的印，随顺的顺，印顺定， 第三个定。这个胃叫什么胃呢？叫忍胃，忍辱的忍。第三个胃叫忍胃，忍胃入的定叫这个印顺定。为什么叫印顺定呢？这个忍胃啊，忍有认可的意思，就是你在定中认可了前边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五蕴皆空的道理。认可前边的这个道理啊，这叫印，叫印证。所以呢，它是印前边的道理，顺后边的道理。它还要往后还有事儿，还没证空性嘛。印前边的道理，顺后边的道理，所以叫印顺定。印顺定多长时间呢？一刹那，一刹那就过去了。最后一个位叫世第一位，世第一就是你在世间这是最高的位了，下一位就成这个，就出世间了，就成这个菩萨了。世第一位也是一刹那，这个定叫做，这个叫无间定，无间定，没有间隔的定，无间定。没有间，为什么叫无间定呢？就是你到了这个世第一位啊，没有间隔的，下一刹那立刻就证道，就证那个空性，所以叫无间定。这四个位咱们现在讲了，四巡四观一共要经过四个位，每一个位都巡视这四巡视。这四个位呢，一个叫暖位、顶位、忍位、是第一位，这四个位呢就叫做四加行位。这是咱们在讲五十二位的时候啊，我当时忘了，当时讲五十二位里头没有这一位。为什么呢？五十二位在这个见道之前呢，最后十位它叫十回向位，到第十回向跟那个见道接住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在见道之前有这么一个四加行位，很短，时间很短。哎，四加行位，什么叫加行呢？就是加力修行。为什么要加力修行呢？因为下边要见道了，下边要见道了，你要努力，要加一把劲儿，哎，要猛力一冲，哎，见道了。你要是不加力呢，这个见道不容易，所以这不加力见不了道，所以呢最后要这个冲刺，要这个加行，加力修行来见道。这个加行位呢时间很短，相对于三大阿僧祇劫来说，它时间就短的就提不上了，就非常短。但是究竟有多长呢？我刚才咱们说了，实际上四加行位啊，后三位一共才四刹那。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理论上的位，在实践上实际上它是自然出现的。它的比较长的就是第一位，就是暖位。所以你的功夫呢，实际上就是下在暖位上。我们的功夫思维啊观啊都是在暖位做的，就是都是在第一位做的。你第一位做成功了，后三位就等于成功了。实际上这个四加行位是这样。四加行位呢，时间刚才说了，对比三大阿僧祇劫是很短的。然后说短到什么程度呢？我就只有这么一个根据，就是说世亲菩萨是暖位菩萨。因为世亲菩萨是暖位菩萨，他肯定不是几天，也应该不是几个月，应该是至少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世亲菩萨他一直是暖位菩萨嘛，他就没有出暖位，他就没有证到顶位。因为他如果证到顶位啊，然后那不是两刹那一刹那，忍位是第一位，马上就见到了，实际上那个地方是待不住的。实际上他只能是暖位菩萨。所以就根据说世亲菩萨是暖位菩萨，我就估计呢，这是一个大概估计啊，就是说这个时间呢应该是至少几个月，应该几年或者几十年。再长呢我就没有根据了，就只能这么，就是说至少应该是暖位有这么长的时间。但是那个几年几十年对比那个无数生的这个修行来说，那就是已经这个就是你在一生里头可以解决了。这是这个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四巡四的这个形式，然后下边呢休息一下，然后咱们讲四巡四的内容。休息一下。